您的权益我来关心。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申请即享有国内1%、海外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6%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0.25%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8.63%-15%，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3.5%。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 Dash，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
欧记方向盘，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 ，Rich View， 打造舒适的行车体验。
嗨，大家晚安了，谢谢大家吃饱饭啊，来陪我们同欢同乐。年关将至啊，小心行车安全，注意行车平安。最近蛮常有车祸新闻的，对吧？就跟你们讲了，要过年了，大家都急急忙忙的，不知道在赶什么。LB 叉售价公布了，是的，我记得是139嘛，基础型的。我看一下，它有分几个等级啊？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Active 型的，好，129.9。本来我记得车展的时候是1,133万嘛，再上一个等级是 Active Plus 哈、哦、133，我定的是这个版本。车展的时候的售价是136，好、哦，现在公布是133呐、啊。那本来146的酷儿版，现在变成143呐、啊，对，各少3万呐、啊。在上面就是 Relax 版也是143呐、啊，两个版本稍微有不同 ，Relax Plus 就是169。啊，就最顶级的，好吧？143有两个版本，一个是 Relax， 一个是酷儿版本。那 Relax 跟酷儿版本差什么？看酷儿有这个个性化套件哦，有大包啦，哦，前后把杆亮银四条，18寸的多幅式熏黑运动铝圈，还有时尚条纹吸柱饰板，还有这个 Ultra Shield 上面人造麂皮啦，哈、哦。顶级真皮混搭座椅哦，就是麂皮跟真皮啊。电动尾门，8项电动调整座椅，3组记忆，12.3全数位仪表板 ，HUD 抬头显示器，真皮方向盘，换挡拨片，64色的 LED 灯光组。这个是酷儿版本。好、哦，那 Relax 就不一样 ，Relax 是同色车顶跟全真皮座椅，隔音玻璃，电动尾门一样，3组记忆，8项电动椅，12.3全数位仪表，真皮方向盘，换挡拨片 ，LED 灯光组。好、哦，两个143稍有不同，一个类似是 F Sport 版本，那最顶级 Relax Plus 就是多了哦 ，Mark Livingston 哈、哦，还有环境自动停车，大概就多这样。那我还是依旧我是定133的啦，就不变了啦。好、哦，因为我们当初车展订的哦，我们订单其实蛮前面的。车展刚开始我就去订了嘛，我的订单应该算是排在蛮前面的订单啦，所以我们应该是蛮快就可以交到这台车，再帮观众朋友测试一下。我是不知道车评们都是什么时候拿到测试车啦。好不好？我们这次赶看看能不能蹭一下流量，赶一下时间。LB 叉考虑改套件没有？没有考虑啊。我在为什么我会买这么便宜的哈？我就是这个想说，因为我真的这种百来万的车，我们买回来测试那个一亏都亏很多钱哦。我真的只是想提前跟大家分享而已啦。啊，讲好听一点这样，讲难听一点，我们蹭点流量啊。所以买越贵的哦，我们可能会赔越多，所以我们就只能买比较便宜的版本了。小四干得好，修哥 IG 要的很多哈、哦，我想为了你们，不是啊，那 IG 有什么好要？现在 IG 不是四处在这个 IG 上面随便刷一刷，到你们的那个搜寻的那个放大镜点进去看，不就一堆没亚可以看的？为什么还要修哥 IG 哈、啊？差在哪里啊？我就请问大家，到底差在哪里？你们 IG 打开不刷就一大堆了。好，虽然我是有这样的疑问呢，我还是有帮大家问了一下。哦，妹子永远不嫌多，我想说大家应该都看到无感了吧？那么多，对不对？已经看到都可以挑了啊，这个我不想看。这不告诉你，我准备看。因为像我们以前当兵的时候，那个金门当兵的时候，厕所不是都是那种蹲式的吗？所以他那个马桶的水箱是不是都挂在后面墙壁上？但凡不管你到哪个单位，你只要去厕所，水箱后面绝对都会塞很多那个小本的。嘿，有就甭看啦，我跟你讲。够劲嘞！哪像现在你那么好啊？你们大家看到都可以挑，走在路上还看得到，对不？你在上面叫做母猪赛貂蝉嘛？现在小朋友都不懂，不懂得惜福。最近比较忙，过年前哦，我跟大家讲，因为最过年前要多拍一些存档啊，看能不能让大家在过年的期间也可以有我们的影片陪伴。所以我们最近时间都嘎得蛮紧的，疯狂拍片。对，嘎在我是汽车频道呢，我哪拍 AV， 我今麦六倍啊，你知道？疯狂拍片啊，我现在六倍啊，我跟你说没有，你知道？好险，我们拍的是正常的汽车的影片啊！快快抓脱皮吧！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如果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拜托帮我们订阅一下，好不好？不管你是对于车有兴趣，对于槟榔有兴趣的， 观众朋友可以获得第一手消息、哦、也希望大家这个还没有订阅记得不吝啬订一下，反正现在订阅也不会吵你啊，订不订那个 YT 也都不太会推荐的，所以你就蒙订一下好不好，阿蒙订阅以后要看到阿文比较有机会，感恩啊，真的啦，没订的订一下啊、哦，我已经做到51万贵啊，以一个汽车频道来说已经很辛苦了，你知道吗，台湾看汽车的人也才这么多而已，我们已经很尽力了好不好，还不到一个月又放年假了呢，好不好，希望这个今年大家这个年终啊都荷包满满。对纳智捷的电动车定价看法如何，算便宜吗，
我只能说它定价的蛮聪明的啦，我只能这样讲，
为什么，因为目前他所定的这个价格，你可能你在其他厂牌也不太买得到电动车嘛，所以我觉得他的定价是定在一个很聪明的一个点啦、啊、那智捷戴眼镜的那位到底是谁，应该是他们的公关的主管吧，车展喜欢正片是正常的吗，车展多一点我就多帮你们拍啊，眼镜以下单何时开始出货啊，眼镜欸，眼镜有没有人 Q 了，眼镜拜托欸，眼镜看一下齁、哦、我们新上架的眼镜，来我们的虾皮搜寻小狮的卖场齁、哦、这眼镜的直接同款，还有人私讯说欸可不可以有这个实际戴眼镜的照片分享，我就说靠腰啊，你去看小狮的影片，小狮的影片从头到尾都是实穿照给你看的，对不，就是同款的啦啊，然后呢跟我们买眼镜齁、哦、你像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眼镜是有配镜片度数的，所以我们为了方便大家齁、哦、我们里面都会附上折价券，300元折价券，那你可以拿去这个全台湾的年轻人眼镜行，带着我们的眼镜去跟他配镜片，我们都会附上折价券，如果你们要搭配镜片的话，就让你可以像这样子搭，那如果没有我们继续都会是平光的，这个就是绿蓝光的平光眼镜 OK一样对不对啊，我这个是有度数的啦，那你如果说有在戴隐形眼镜的人或是没有近视的人，你就直接戴平光的就好了啊，戴个造型，这个脸会变小，人会变斯文，整个人就会文青起来了，有没有，这个眼镜它没拿出来变槟榔城哇啊，人家戴的哇不可以起来变文青哇，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哇，挂起啊，底下收来收去哇哦，挂起来变文青的哇，拿出来哦叫人呢，别别跳，哎，感觉不一样，哎、欸，挂下来，收来收去，收来收去，哇，好久没有吃早餐，哇，挂起来是不是都不讲啊？啥意思不？啊，当然我们另外一款就是这个墨镜款，哇，汤姆克鲁兹哎，墨镜款，质感，好不好？我们这个人长得不怎么样，年纪虽然有了，我们也是要讲求质感，有些人习惯戴墨镜啊，你戴墨镜你跟老婆出去齁、哦、眼睛东看西看才不会被发现嘛，这墨镜给挂起来被唱上面挂拢蛮适合的啦，你是我的眼别回头，末班车要开了，我爱妹对吧，卖晒嘛，看着风景看着吉他双人行做伙，为着生活流浪到淡水，想起故乡心爱的人，感情放这重，才知影痴情是第五的人。这目镜挂起来，跟谁样无共 ？OK 的啦，好不好？到我们的官网搜寻小狮汽车联名同款眼镜，眼镜以外呢，还有这个。我们的衣服啊，衣服也可以买，很多人都收到了，现在陆续很多人都收到了、哦、这次的衣服无论是在设计上面、版型、质料、图案上面、哦、都花了很多的功夫，也欢迎大家去购买好不好，然后这个我跟你讲，我们上次的抱枕、哦、已经销售一空了，那这个是这个我们的毯子，你不要再，我要抱枕还有很多人说小狮哥还要不要做，我说我不做了哦，因为成本真的太高了，拍坦不是啦，我跟你讲，我在做东西吼、哦、很难赚钱啦，真的，我们东西都要用到自己会想用啊，自己会想用那个都对不对，最顶的嘛，小毯子齁、哦、180公分 ,120×80 啦齁、哦、120×80。前面这个是法兰绒的，跟抱枕是一样的，所以有人说抱枕很舒服，那我跟你讲，这个跟抱枕是一样材质，法兰绒。那后面是毛的，这个小时候不是都有一个小毯子，小毯子是怎样都不洗嘛，因为有自己的味道。有没有，有没有小时候有小毯子的举手，为了让你们太不要看得出太脏，因为都不洗嘛。好，我们就做黑色的这个植绒哈、哦。那这样你如果有小朋友，而且这是厚的哦，非常厚。对啊，查理布朗黑嘛。哦，这真正舒服诶，这放在车上 帅，增加质感。我们出品的东西就是要增加你爱车的质感啊。这里自己在上这个虾皮已经上架了，买不到不要该咯，不做咯。好，现在我们做东西的原则就是做出来的东西我们自己也会用，出周边的原则，所以这个资料上面不能用太差啊，不要连自己都交代不过去。红包袋好不好？黑人红包袋啊，每年会少数出一批，每年改版啊，找对的人卖你的好车，车顾问认真问个车子问题，新车是不是隔音比较好？酷嘎，开两年觉得隔音变差，为什么会这样？没有，那是你习惯了，我觉得。但是要认真讲哦，你说它的一些组装啊，或者是一些你门常在关啊，有没有一些糟尖，也有可能。但我觉得比较大的原因是你已经习惯了。好，你回想看看你刚跟你女朋友或是你老婆在一起的时候的那个感觉，好，然后再感受一下现在的感觉，好，就大概是类似这种对不对？就大概类似这种意思啊，你懂吗？那新车的时候回来，我怎么开怎么棒，那急开出来啊，哈，不好也得好啊。哎，花自己的血汗钱买回来的东西不好，你也觉得说它很棒啊。你们没有看前两天那个纳智捷的那个，你们有没有看？有一台纳智捷停在凯宴后面，然后他就拍着自己的这个他的纳智捷停在后面，然后凯宴停在前面，然后他就拍了一张照片说，车价四位数，但空间更大。而且看起来丝毫不输，毫无违和感，真美的车型线条，满意。他在这个爱纳车队，好，他就 po 这个文，对不对？钱花出去再怎么样，买你所爱嘛，好，不管他是因为钱已经花了才爱，还是他爱了才买，无所谓嘛，自己喜欢就好了，懂我意思吗？你喜欢就好了嘛，你爱你才会买啊，你买了你就要去爱他啊，你老婆娶回来你就要爱啊，不管怎样都要爱啊，哎，对不？应该是这样吧？觉得不输，这个，所以我就一样意思嘛，好不好？这我觉得是爱当初。还很有爱的时候都觉得很棒啦，应该是这样子。轮胎磨耗之后噪声变大，哎、欸，也有可能，哎、欸，轮胎声音变大也有可能。请问车两个礼拜开一次，有需要买电瓶充电器来用吗？我觉得不用哎、欸，如果你的车是比较高科技、比较新的话，哦，可能你要发动一下啦。我觉得一个礼拜至少要发动一下，最好是跑一下比较好。车不开，我觉得也不好。再新的车，我觉得都不好。会有二次新仓活动，目前不会了。不过我们官网有新开辟了一个现况车专区，那可能我会把一些要盘给同行的车子啊，懒得整理的车子，那用比较便宜的价格丢在那个现况车专区。好，那你们有空逛官网的时候也记得，好，如果你是对车有经验的，对车有基本认识。是哦，哦，有认识开修理厂的哦，还是你呢？阿姐，阿丽呢？表哥，像的修理厂上班呢？好、哦，有熟的，你可以去看一下现况车专区啊，因为现况车专区就是我们觉得体质还不错，但是呢，因为二手车回来难免一定都要做一些准备，那你们有这个准备能力的，你们就可以比较便宜去看这个现况车。过完年二手车市场还会降价，我跟你讲，二手车市场是一直在降价的，正常来讲有可能每个月都要降价，也是要看市场的状况，但是合情合理来说，其实会一直在降，所以很多人问我说，小师哥，那我要过年前买还？过完年后买，甚至在2023要到2024的时候，有很多人说，那小师哥我要2023买还是2024买？我跟你讲，答案一律是一样的，买车依照你的需求性下去买，你有需求了，你为了要便宜，你就要等到过完年，那你要不要干脆等三年后再买？我想三年后一定更便宜哦，所以以自己的需求性为主，不要去想说什么时候要降价，什么时候要清仓，什么时候要干嘛。好，新车也一样，每天在等他说会不会降价，会不会降价？不是啊，你有需求你就买啊，没需求也不用急着买，车一定是越来越便宜。你在等，你看喜美11代出来的时候多少？139.9，对不对啊？现在打广告应该听说大跳水，不知道便宜好几万，对不对 ？CRV 也一样，出来哦，好贵好贵，哎，你在等，卖不好，马上就差十万。你在等，等到他快改款之前，哦，搞不好可以便宜更多。这个五年一小改，八年一大改，有没有？你就等嘛。你像我有一个同学啊，他在看房子啊，比如说他在看一个地区的房子啊，他每年都在看看那个行情变化，哦，他看台北市，他说啊，我买一定是买台北市，有没有？一直看一直看啊，现在太贵啦，房价还会降啦，每一年都听他，现在太贵，现在太贵，还会降还会降，他就一直啊不呀嘞，一娶某啊某住伫新北市，结果鼻子摸着去买新北市，也是买超贵高点买的啊，你看了十年的那个房价，每年你都嫌贵，所以怎样？你没有用，你可以慢慢看。问题来了。突然被抓爆啊！突然有用了，贵你也得买。这个我们都是周遭很多生活经验跟大家分享。今天你看小事，看槟榔城，对不对？我们活四十几年了，扣掉这个我有记忆的部分，至少也活了三十几年了，总是有一些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周遭总是会有一些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最近车市有好转。
转了吗？差不多差不多，也没有什么好不好转。车市有没有好转我真的不知道，我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对我来讲，其实在上个月我清仓也好，人家说车市是很不好的时候，或是这个月对我来说我真的不太有感觉。我一直以来我做生意的原则，我就是把我的所有的钱都花到紧绷。大家说哇小四哥你好多车哦，你好多钱。我跟你讲，其实我在上个月以前我都过着身上没有钱的生活，我没有好小，真的就是没有余裕的钱啊。因为以前是慢慢从几十万这样做到现在，几十万的那个资本做到现在。那所以其实我一直认为说要把这个钱最大化，因为钱存在银行里并没有多少钱。所以我既然有在做生意，我就是想办法把这个有车就买，有车就买，有车就买，对不对？就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每次都买到紧绷，买到还不够钱还要去跟朋友借钱。我就觉得说要把这个效益最大化，然后买了很多车以后开始租。我这个场地已经在全台湾已经算蛮大的了，前十应该有吧，我在猜。好、哦，以面积来讲，哦，但是不够呢，我外面还要租一个、两个、三个这样租，就每个月租金好多，然后车子这样人员啊一直在移动这些车啊，分配这些车，然后弄到修理厂也做不完啊，啊，大家忙得要死，那个精神压力啊，还有生理心理压力都很大。哦，然后呢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在上个月我把100多台车清掉，换一些钱回来，我觉得我的世界就不一样了，我不用再过得这么的辛苦，过得这种很大的压力的这种生活。哦，我只想跟大家分享我做这件事情，哦，目前我是觉得蛮好的啦，外面租的这个场地也减少，租金也降低了，然后公司的员工呢也不用那么累了，我自己也不用那么累，无论在生理上心理上我都不用那么辛苦，我压力都不用那么紧绷了，对于我的生活品质工作品质也有一个相对的提升。所以我只是要跟大家分享，做一个调整之后呢，我觉得以我们的工作的心态上面来讲也会比较健康。我当然我还是努力的依照我们的原则我们的初衷在做二手车这门生意，可是我只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做生意的态度还是没有改变，我们就是随讲求缘分，那也不会去强迫你用压迫式的销售，因为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啊，赚钱是其次，来有买没买真的是其次，至少不要说造成双方的一个认知上的差异啊，哦，或造成有不愉快的情形啊，那是我不乐见的，我宁愿不要赚钱，我也不希望你买得很痛苦，你买得很不开心，这对我来讲没有意义。月薪60000水准买什么车代步，我觉得这没有一定的答案哦。这个问题其实要看这台车对你多重要，你希望你的车对你而言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有的人对车是无感的，觉得可以代步就好了。有的人呢要追求一个极致的一个，哦，我月薪60000我要花到紧绷，对不对？就像本来要买 C300 的那个 DT 被槟榔城介绍到玛莎拉蒂一样，车对你而言的重要程度。大C40跟60如何评价，哦，我觉得40你还是，虽然它是 Volvo 的车子哦，那开起来有一定的一个稳重度跟一个结实的程度，但是其实40跟60呢你开起来还是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扎实度上面的一个落差。那也不会演，那大C40是比较对应到市场面的，就是希望呢你想买 Lexus 的人，甚至你只是想要买一台11代喜美的人，其实你都买得了 XC40， 一看就知道说它是面向市场的一个产物，它希望增加市占率，所以出这个 size 的一个车子定价在这个地方，哦，所以它跟60还是有，我觉得是差异蛮大的。基本上40有时候开起来，哦，坦白说已经不太像我以前开 Volvo 的感觉了，我觉得开起来大概就是蛮扎实的酷咖吧，好不好？我这样举例，更加沉、更加扎实的酷咖，大概就这样而已。星期四预计叫新车 Kiss， 请问小四哥什么特别容易忽略、需要注意的事项？我坦白说，新车就是点胶嘛，你就各个漆面啊要检查，啊，然后你的室内的这个功能啊，全部都要检查一遍啊，哦，门板啊，如果你有装一些配件，哦，假设你有装一些什么行车记录器啊，环境啊一些配件，那可能这些配件装这些配件会动到的地方你都要检查一下，哦，隔热纸有没有贴好啊之类的。可是隔热纸我跟你讲，隔热纸都会跟你讲说，你如果发现隔热纸里面气泡，说啊因为刚贴啦，过一个月就好了就大概是点胶这样而已啊。啊你比较龟毛一点，有人会买这个漆膜仪，就打一下是不是 是都是原漆嘛？哦，因为也是有一些例子啊，在交车之前去装一些配件的途中啊，干嘛的途中去 A 到赶快烤漆再交给你，这个也是有，但没那么多啦，坦白说啦。好，我们之前不是有遇到一个案例嘛？哦 ，Lexus 来估车才发现他有一个门曾经有板烤过嘛，然后他回去 Lexus 换有没有？还上爆料公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哦，那个车主是一手车买新车，开回来两三年吧，三年才发现有一个门烤过漆，不是在他手上烤，100%确定，在车从交回来，新车交回来都在他手上，没有离开过他的视线，没有见过任何人。但是呢，他来我们这边估价鉴定的时候，才发现我们告诉他，他才发现有一个门有板烤过。那其实我觉得，如果他那个只是稍微板烤而已哦。不是门换掉啊之类的，那个比较严重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他都开三年也都想卖了哦，其实就没有差了，那可能他一口气吞不下去嘛、哦、就跟原厂啊，后来也没消没息啦，那时候闹得沸沸扬扬的，还闹到爆料公司什么，现在也不知道最后是怎么处理的，我也不知道啊，他卖了没我也不知道，他也都没有跟我回报，有时候就这样嘛，需要我们帮他在荧光幕前面跟大家分享，帮他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哦，就来跟小师哥投诉，然后后面不知道怎么瞧好就不成回报，我们也常遇到这种情形、啊、人就是这样，还出歹劫啊，小师哥拜托你一定要帮我、哦、跟大家分享啊，我这个案例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啊，我们真的分享讲完了，他后面怎么处理的，讲难听一点有没有来个谢谢，没有啊，习惯就好了啊，我们也没有计较那么多，只是我觉得有时候这个东西是一个礼貌问题，好不好，户外车大灯壳怎么防止雾化，很难呢、欸、你如果会晒到太阳很难呢、欸、我觉得贴膜也不行，你最好就是不要晒到太阳，尽量不要晒到太阳，太阳真的是杀伤力蛮大的，尽量只能说你停户外尽量不要让它晒到太阳，我觉得只能这样跟你讲，因为这样你用车罩不可能，车罩很麻烦，我自己都用不下去。 Q30 跟宾士雪统可以购买吗，价钱比较便宜，欸我坦白说我觉得可以买、欸Q30 Q50 我都觉得可以买，好、哦，它这个东西是这样，它虽然它用一样的系统，那我觉得你如果是比较喜欢日式稍微精致一点的设计感或者是内装的那个感觉，你可以去买 Infiniti， 那 Infiniti 相对车价我觉得会比起同款的宾士来的容易亲近一点，以二手车价来说它多了一份的细致啊，比起宾士我觉得，因为这个日本人的设计感跟德国人的设计感还是有点不一样啊、哦，我自己是觉得我是还蛮喜欢的啦。纯电车建议什么时候买比较合适？嗯，我觉得没有一定的答案呢、欸，因为你看今天我也看到一个新闻哦，2027之后 ，BMW 说它2027之后就不做油车了，不知道真的假的。我是觉得有这么快吗？对啊，我觉得不要说什么时候买啦，应该是说你有没有想要去尝试，有没有想要去适应这个电车的生活。好，毕竟开电车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不管你买哪个厂牌，我觉得都是一个不同的体验啦。那有人试过说回不去的，也有人试过开一开又卖掉换回油车，都是有的哦。所以我觉得没有一定的答案哦，看你自己想不想去尝试看看。那以后如果万一假设全部都电车的时候，那你不选也不行。但我觉得应该蛮久的。爆料公司有保时捷 Taycan 突然没动力，顾虑修好几次，有啊，我有看到，我也希望知道他之后是怎么解决的。你看到、哦、这个时候就是这样，如果万一那台 Taycan 有改东西的话。姜武堂辉就说啊，因为你有给他改东西啊，保护失效什么，我是最不喜欢这样。我觉得大家这个有一说一，对不对？你总不能说我改个雨刷顶高器啊，你引擎坏掉，说我有改雨刷顶高器，所以保护没了。哦、我只是举例啦，就是我觉得那个话要讲的合情合理嘛。哦，比如说我有遇过啊，原厂我有遇过啊，对不对？引擎坏掉了，保护内哦，引擎坏掉了。他说啊，你有改避震器铝圈，看他改避震器铝圈，改引擎上面来几啊？我改避震器铝圈是拆引擎的，还是我避震器去是蹬到引擎，还是怎样？好，我觉得要合情合理啦，不能让消费者觉得说你在硬推啦。我跟大家讲遇到最多的事情是什么，我没有针对任何一间原厂，我听过太多，每一间我都听过。好，我刚刚讲引擎那个事是一间嘛，还有这个比如说避震器有声音啊，你回去你就觉得、欸、你的避震器有声音怎样，他说没有啊，都很正常，就跟你讲正常啊，啊过保就变建议更换了，你一招外一数哦，就这啦，就这啦，那个数不胜数，每一间都有啦。还有一间也是啦，我上个礼拜才听到这个车主反馈啦，他一直觉得哈，他的底盘有一个声音，新车保护期内两年车啦，我都不讲厂牌。然后呢，回了两三间的原厂，原厂都说没有啊，你的底盘都好的， 没有声音，我开起来觉得好了。后来他看到了我们的车工，他跑去给车工检查，车工看就跟他讲说，你的一个不知道三脚架什么橡皮吧，哦，忘记什么东西，底盘的一个橡皮就对了，坏掉有声音，哦，现场就摇给他看，你看就是这里。然后你知道那个车工，因为很多人都去都报看小时去的，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他是事后才告诉我，这个观众事后才告诉我这件事情。然后车工就跟他讲，啊，你保护期内，你快回去跟他要。然后他又回去现场就跟他讲，你看就是这里，外面人家检查十分钟就检查出来了，我在你们这原厂我看了三间，每一间都跟我讲好的正常的哦，都可以用啊，鼻子摸着原厂才帮他保固更换。所以哦，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在这种专业的东西哦，你如果要欺瞒消费者，消费者真的不知道，一个车零件两三万个，消费者没那么专业，真的不知道。好，然后事后我忘记这个车主在哪里遇到我才跟我讲这件事情，他就跟我谢谢就对了，就说啊，因为你们影片，然后我就去车工检查才这样子，然后他才帮我出保固。像这种例子啊很多啦，真的很多啦，包含喜宴塔哦，喜宴塔的那个车主也很多来，都是跟我们说谢谢。有卖这个未滚机？有啊有啊有啊有，我们的那个评价里面有那个呢，有英文的呢， Hello I bought your car, What a nice car, Good service, Yeah Boss is so handsome.
没有，他没有说这句吧。
You know this boss stick is biggerThan me, 我是外国人，小师老板果然是混血黑人，他的迪克比我的迪克还要大。我在小师汽车买车，希望你也能来小师汽车买车，这个是外国人友善车行。 I love Taiwan, Taiwan number one。
上次在这个网络上我看到有人这个 po 了一个照片齁，那写了一组车牌号码，在私人的停车场车被拖走了，前后无牌，中租取回，留了一个电话号码。那很多人在问说这个车是什么是什么，其实这车很简单，这个车就是贷款没缴。那很多人在问说啊，他既然前后没有牌，为什么这个是私人场地，他怎么可以进去拖？第二个，他怎么会有人去查这台是 CRV？ 既然他已经前后没有大牌了，为什么银行找车的人还知道这台车欠他们钱？那其实这答案很简单，车子的外面都有车身号码，挡风玻璃、车窗都有车身号码。通常呢，他们会用户籍地下去找，他一定是先从你户籍地周遭下去，你当初留的联络地址等等，开始去找车。当看到没牌的车，他们会去看车身号码，玻璃上就有了，用车身号码就可以查出你的车牌号码。哦，他们有资料，不要忘了，当初你去跟融资公司也好、银行也好贷款的时候，他们有影印的这个行照，他们有把你的牌登书、新车领牌登记书抵押在那边，所以呢，他们是有你的车身号码、车牌号码的资料。即使你换了车牌，哎，你也不能换车牌，你们知道吗？你们车如果在贷款当中是不能换车牌的，要换车牌还要银行借你钱的人同意，你才可以去换车牌。好，你连换车牌都没有，你都不行，过户也不行，因为你的产权不在你自己身上。好，你欠人家钱嘛，有抵押嘛，一样嘛，你房子的贷款还没有缴完，你基本上你是没有办法过户的。所以这个有人在网络上问的这个问题，答案其实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好，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就是欠银行钱被拖走了。福斯原厂中古车哈，这是二手的呢。好，有人去买一台二手的，去原厂 CPU 福斯的，买了一台 Tiguan。2022年退役四乘车退役的体况，业务口头上一直保证这个车里程低，以前是四乘车，绝对没有发生过车祸，因为信任福斯品牌，不宜有他。我跟你讲，都会这样讲。好，我跟你讲，这是一个起手式嘛。我当初呢，因为这个相信小师，所以合约我没有看就签了。我当初因为信任福斯品牌，所以不宜有他，我就买了。好，这个就是一个要爆料的起手式。好，就跟我以前也是小师的粉丝一样。我以前也很喜欢小师，从他什么时期我就开始看了，但是呢，自从发生这件事情，这是一个起手式，好不好？反正他就不宜有他嘛，信任福斯这个大厂牌，所以他就签约付定了。交车那一天呢，业务提供了一份原厂维修记录给他，当下我也选择相信，完成交车。好，问题来了，他又给他一份维修的报告，但是他说当下他也不宜有他，就交车了。过了一周，手刹车不明亮灯，就进到原厂维修，接待拿了这个原厂的维修履历来跟你说明，既然发现有两笔我不知道的原厂维修记录，其中一笔甚至是烤漆记录，也就是说呢，他到另外一间福斯的原厂列出来，才发现多了两笔他原本没给他的记录。好，他的意思应该是这样，然后有一笔是烤漆记录。好，所以他就是一直可能回去想要寻求个答案吧，然后对方 好像意思就不太想理他吧。他客诉也寄了，0800也打了，都得不到回应啊。现在有没有得到回应我不晓得齁，我这边就讯息就只有看到这里而已。服饰的深深的边碰，前几天找一个老板连他好朋友在服饰卖的时候不建议他买。欸，我觉得很多这种话会传出来。其实我听过很多类似这种，就是啊，我跟你讲，我有个朋友在哪里，他说都不买自己家的车，不止福斯啦，很多厂牌我都听过这种话，所以我也不知道这种话到底是个人的想法还是怎么样，还是这个有人在乱放话啊，假民调。哈之类的，你知道吗？有时候卖车这个是这样，你们在这个网站上面啊，看到很多在那边说我也开什么车，然后怎么样怎么样，那都是真的吗？其实有时候真的不太一定，甚至也听说过各个他牌的业务在里面做一些留言，所以其实真真假假。我听说齁，有一个在卖汽车配件的一个蛮大的一个厂商，我就前两天才听说的，他们有一个团队哦，大概20个人左右，你知道在干嘛吗？网军，好，有一个配件的，那20个服务人员齁，可能平常还要兼做客服啊，我不知道，但是呢他们就一直在网络上面留言，比如说他在各大的 FB 社团里面潜伏，他们这些账号各大的 FB 社团都加入齁，小恶魔啦， PTT 车版有的没的，他们就这些网管人员啊，每天就在这上面去做这些事，只要有人问说请问一下哪一排行车记录器好，他们就去留言了。哦，我都用哪一个，我跟你讲用过又回不去了。我说的不是网军哦，我说的就是他本身自己的公司就有一批这样的行销人员在网络上就在做这些事情。好，我说的是配件公司啊，我前两天还听到好屌，20个人，听说是20个人在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超屌的，好不好？所以这个大家哦，还是要有时候当然听小师讲，听朋友讲等等等等的，那自己还是要稍微实际上做一下体验，我觉得会比较好啊，不然你光在网络上听哦，真真假假。好，那像他这样的事情，我相信可能我不知道他后来怎么解决，但我觉得也是协调啦，协调看他理不理他，或是看他们合约的内容哦，因为你这个二手车也不是用柠檬车的条款嘛。然后再来第二个，我相信啦齁，以福斯这个来讲啊，他的合约书里面应该也不包含所谓的像手刹车灯有可能就是 ABS 的感应线嘛，那一定也不包含这种消耗品，感应线一定是消耗品，电子产品一定是消耗品，合约也没有保证一定要帮你修好。再来一个烤漆，除非他合约有说我保证没烤过漆嘛，要不然你是一台二手车，你合约只要没写，烤过漆都合情合理啊。板件换过可能就有焦糖灰啊嘛，板件没换，如果只是烤漆，我觉得他不理你可能也是刚好而已啊。哦，你如果照合约精神来讲的话，考过期真的没有什么。有一个我们的观众啦齁，他说呢他想要买某一台车，某一个车型的车啦齁。我举例啦齁，我把车款什么都讲不对啦，好不好？要不然我怕人家看到位置就进来对号入座了。他就说他在找二手车齁，假设他找马自达3，他自己有在网络上看齁，假设他看到一台2016年的跑10万公里，然后卖35万齁，假设。然后呢他说他朋友介绍北部，他朋友推荐给他的车行哦，有一台2015年的跑了20万公里哦，卖30万出头，那他都还没有看到实际车，他觉得价钱差不多哦，一个30出一个35哦，那里程数跟年份有差异，价格差不多，那他就问小师的见解。那其实因为我没有看到这两台车，我没有办法给他什么见解，但是呢我唯一觉得很好奇的一件事，说你朋友介绍你的一个二手车行，他却推荐了你一台2015年已经跑20万的车子。第一，你确定你跟这个朋友熟吗？你跟这个朋友好吗？要不然怎么会推荐另外一台？我不讲哦，第一台什么16年的跑10万公里卖35万，那个我不讲，先不讲。但是你跟我说那是你朋友推荐的车行，他却介绍给你2015年已经跑20万的中古车，我觉得这个我比较好奇一点。好，我们这个槟榔城啊，这个警示的这些案例啊，有跟大家拍过这些类似的这种剧情，不是说朋友都不好，也不是说朋友都是这样，而是有时候可能人哦容易有盲点嘛。但我就听到我就一个直觉，如果真的是推荐的认识的，怎么会推荐一台跑20万的车给你？我就有点好奇。我本来是这样觉得，但是后来我发现他又问了我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问了我就觉得比较能接受了。他说他想要全额贷，我说哦难怪，因为我说你想要全额贷的车子，那车子可能要有一点点的瑕疵或是有一点点问题才有机会全额贷，例如说里程数太高造成呢它低于市价， 你才有办法全额贷嘛，或者是这个车曾经有过一些事故的状况，才有可能让你全额贷嘛，哦，或者是这一台车是一个很冷门的车款，哦，才有机会让你全额贷款，或者是说它利息超级高，大概就这几种。我再一次强调，哦，我基本上我们这边小师我们自己在卖车，我们都是客人问说可不可以全额贷，我们一律就算可以，我们一律都说不行。真的，我就算我可以帮你办得了全额贷，我都会跟你讲不行，哦，我希望你自备款要够多，不能只想着车买回去你身上不留任何一个钱来照顾这台车，保养这台车，甚至连吃饭都有困难，那我觉得这样卖你车是害了你。好，那通常呢这样子要全额贷的客人，我不卖他他就买不到了吗？不会，他在外面还是一定有人大家抢着要卖他车。为什么？因为要全额贷的人最好处理了，我什么库存的东西，什么 key gap 的东西，什么放久冷门的车子卖不掉没人要买，市场上接受度低的车子我都塞给这种全额贷的人就对了啊，你回去照顾不照顾了你家的事情，真的就是这样，反正你被别人害我也没办法，不是我害你的就好了嘛。
是呢，槟榔城很受欢迎耶，
然后呢
槟榔城有逼别人全额贷吗？
目前
还没，
看起来是没有成功过啊，
还没成功过。
对啊，目前我们看起来都没有成功过啊。
Rich View 打造舒适的行车体验， OG 方向盘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 Ultra Dash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
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谢谢小师的摄影合照，让我回家跟老婆有照，要辛苦了。你老师欸，你是不是？其实你去那边拍了很多阿梅啊，然后你拿了我的合照去唬烂你老婆。好啦，算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小师哥认识2000吗？最近想去跟他买车，你跟我报告干嘛？啊，欸，不是啊，你不可以这样，欸。你今天你进去一间这个胡须章啊，你去问他说，欸，啊你认不认识隔壁的那一间面摊啊？哈，你小记一下好不好？啊，我是要来跟你回答，对不？你不可以去肯德基说，欸，嘿，你对面的麦当劳的卡拉鸡腿堡好吃不？啊，他那炸鸡怎样啊？辣味鸡翅的好吃不？你问肯德基，你不去用看出来，你就阿弥陀佛啦嘞。
没有啦，我没有，我是没有觉得怎样啦，我没有那么小气啦，都是好朋友，哎呀，只是觉得这样问有点真的是蛮中意的。
2000都卖，小师哥不爱那牌哦。是哦，这个每个人的习惯，做生意的习惯不一样啦。眼镜感觉有点不搭，他说你的眼镜哦，你应该戴这个啊。我讲，来再表演一次。我讲，你们现在看泰山戴这个眼镜哦，你看镜头，你先过来，你要先原本的眼镜给他们看，对不对？好，你看哦，马上换，整个都斯文起来，有没有？这么好的眼镜哪里买呢？虾皮搜寻小师汽车，你再换回原来的，真的差很多啦。哦，金毛公王，你买叮当，你讨卖叮当。哎呦，要死我啦，加40眼镜啦，
加40。
哎，受祝福的加40眼镜。要死我啊，有没有？
赶快去买。
周传雄，好不好？啊，都痛了，痛了，苦了。变小刚，对不对？哈萨亚基，哈萨亚基，一个小鸡鸡，哇！好啦，下次见啦，下次见，拜拜，
拜拜，
大家晚安。